山法语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。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，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。在节目当中，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、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、佛学智慧、佛学和人生。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。达义大和尚您好。
李兰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好。
我们就着沉默是金这个话题啊，一连展开了两期的节目。在这两期节目当中，您给我们讲到了说如何学会减少烦恼和纷争的处世之道，以及啊，您给我们分析了世间的那些种种的是非烦恼究竟是从哪儿来的。知道哪儿来的之后呢，我们就将如何避免种种的是非烦恼，以及啊，如何防止祸从口出，也就是其实教我们呀，要如何避免贪嗔痴。那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，您又给我们具体的讲解了如何在立身处世的时候避免是非烦恼。您讲到了有两句话，也是10个字，非常的绝妙，就是群处守住嘴，独处守住心。那么沉默是一种品质，更加是一种修养。其实呢，要对自身的意志要有种种的考验，要的是不卑不亢的坚持和忍耐。那么今天又有问题想请问您了，那么是否我们如果遇到一些看不惯的事情，就是说我们明知道是不对的事情也不能说呢，这个把持应该如何掌握呢？
古人有一句话这样说啊，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。这就是让我们体会佛菩萨他的智慧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。佛菩萨不降世间过的意思是什么了？人有无始以来的烦恼习气，许多事情啊，看不惯的就会说，就会去批评。我们每个人的心性其实呢是很纯净的，很纯善的。所以我们中国的哲学是人之初啊，性本善。佛教里面也认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是清净的，一切众生本来就具备佛的智慧还有他的德性。六道众生因为妄想执着没办法放下，所以呢烦恼习气啊就会越来越严重。真正的供养佛不是我们一定要用很多物质方面的去供奉，而是要依教奉行，按照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的道理去行去做，那就是最好的供养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按照佛经里面所讲的道理依教奉行，那么你就有大智慧，那么你就功德就宏大。我们供养僧人就是同一切大众和睦相处，要教我们能够提得起放得下，要做到慈悲喜舍，彻底的放下。放下这个是要大家的这个智慧哦，这个不是说你想放下你就放下，你要有智慧。当然了，有的一下子他就能够放下，这叫顿悟。那么有的时候呢是慢慢的放下，这个是渐渐的开悟。所以放下对普通来讲要一步一步来，一天放下一点，一天一天的不断来修。这样的话呢，你每一个月不断在放下，每一年在放下，那么到最后呢，你把的妄想执着嗔恨心你就能够通通的把它放下。所以呢，对普通来讲是要慢慢的放下，先放下不执着，然后再放下没有分别心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一种东西呢，你呢太过于这个执着，对一个人的执着，对一件事情的执着， 对一件东西的执着，有时候呢都让我们痛苦一辈子，让我们心里面不安，不能释怀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通过智慧慢慢呢去开导你自己啊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，不要老是活在过去，我们要向前看啊，要面对现实。所以呢，我们对人对事对物不要过于这个执着，执着会让我们痛苦一辈子，执着会让我没办法释怀，会让我们心里面一直在想这件事情，一直困惑住。所以呢，我们首先要把执着把它放下，然后呢我们要放下什么呢？我们放下分别心。一个人如果说过于分别心，过于呢喜欢比较，斤斤计较，那么你这个烦恼就很重，那么你就每天就会不开心不快乐。比如像有时候我们在庆祝生日的时候，那么你做生日的时候呢，大家表达一个心意，送给你一束花啊，一个礼品啊，哎，那你如果说在这个送礼物里面去斤斤计较，计较这个人送给我多少东西，那个人送给我多少东西，哦，他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他很重的礼品，哎，现在他今天我生日的时候送我这么少，本来生日是一个很快乐的氛围，但是因为你有分别心，你计较，这个呢，你的生日 party 不但没有快乐，反而生起一个烦恼，这个就是没有智慧。所以呢，我们首先要放下，我们要放下我们的执着，第二就是放下我们的分别心。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能够把这个执着跟分别心能够慢慢放下的话呢，那么你就没有烦恼，心就清净了。那你的心如果是清净，那么你想什么也是清净的，做什么也是清净的。每一个人本性本来是善良的，都是好人，那么有好多人做的是好事，但也有不少人呢做的是不好的事情。虽然他做的不好事情，但是呢本性是善的，是清净的，他的心也有福性的，所以呢这个人也算是好人。为什么人会说做坏事呢？就是因为呢一念不绝，他迷了，还有呢他的习性，这个习性不是他的本性。所以呢这个佛法上说啊，说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如果是清净的，我们每天时时刻刻都是好日，时时刻刻都是好时，没有绝对的这个善恶是非，看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，用善心去看，看这样不好的人或事物，那么他用另外一个角度，他会懂得去同情去包容，还有呢要以此做一种借鉴，我们将来不要跟他们一样，反思自己有没有那种坏习气。因为自己看自己的过失往往是看不到的，太难太难了，看到不对的时候正好反省自己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学会心平气和，只有真诚的才能够感动人，才能够化解冲突，这就是佛教所说的觉悟。所以我觉得呢，我们人应该要常常的觉悟，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讲错话了，做错事情了，我们应该一个慈悲心来包容他们，用这个怜悯心来去帮助他们，去帮他解困，我不是去取笑他，去背后去伤害他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没有觉悟的人。所以呢，在佛菩萨的心目当中，一切众生都是善良之辈，那么他之所以做错呢，是一时之迷，所以呢他做错的事情，那么只要他回心转意，他就是一个好人，就是一个善人。这就是从佛法的角度来看人生，那么你就能够包容世间所有一切人，包括是那种做对事情的人，还有做错事情的人，你都能够包容，而不是一种对抗、对立、矛盾、 冲突仇恨。在我们佛教里面说，心有多大呢？如果呢你连一个人你都容纳不了的话呢，这个心就很小。但是呢如果呢你有大智慧的话呢，那么这个世界有 多大你的心就有多大。神佛教有一句话说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太虚有多大，我们的心就有多大。杀戒就是佛教里面形容在宇宙里面有无量无边的佛国世界，就像印度的恒河沙那么多的世界，无量无边，没办法数得清楚。那么你的心有多大？你的心不但比太虚大，你同时比无量无边的佛国世界还要大。这就是说一个人的智慧有多高，他的慈悲心都有多大，他的包容量就有多宽。所以呢，那么有时候看到释迦牟尼我们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感觉到不管是什么人，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其实再大的烦恼遇到佛法以后，这种烦恼就可以化烦恼为菩提，就不会是烦恼了。所以要逐步的去领悟人生的哲理，这是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，每天我们的心要觉醒，要有般若智慧，时时刻刻来关照我们的自性，让我们的心不要有贪嗔痴慢疑还有偏见。那你这样的话呢，你才能够守至六根清净啊。神佛教里面说六根清净方为道啊，这六根清净呢才是真正是 有这个道的人，有修养的人才能够以道相应啊。好，那么口为祸福之门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们这张嘴，如果呢，我们传播的社会正能量，我们每次讲话的时候呢，让感觉到给人感觉到很清凉，很有启发性，很欢喜，很鼓舞，那么用你这个嘴所讲的所有的话，就是修福报的话。那么如果呢你老是呢在背后去诋毁人家，毁谤人家，讲一声伤人的心啊，去酸人家的话，那么你就造口业。同样的一张嘴，我们可以传播社会正能量，但是呢如果呢你迷了，你每天所传授都是是是非非，人家跟你听了以后呢感觉到很累，对这个生活没有意思，那你就罪过了。所以口为福祸之门呢，迷宫悟就在一念之间。人同人可以结善缘，也可以结怨，就是看你有没有智慧。所以为什么呢有一些人呢到哪里去呢都会制造矛盾，都在讲这个是非，弄得的天下大乱，周围的朋友也会不开心。那么有的人呢到哪里去呢都是传播正能量，都是讲那种非常正面的，那么本来大家氛围不好，他来以后呢，哎，大家很开心，有欢笑，大家喜欢聚在一起。这就是人与人既可以结怨也可以结善缘，就在你的迷宫悟之间，怎么样来用你的这个嘴巴来传递这个信息，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。那么这个人的这个有时候结怨呢，十之八九啊都在言语方面，就是有时候我们讲话不谨慎啊，你乱讲话，我上一次也讲过了，言多必失。为什么呢？那种喝酒完以后，酒后就会喜欢讲话，讲话以后呢，什么讲，该讲的不该讲的都全部讲了，到最后就会得罪人家。所以有时候呢是自己是不知不觉，别人听到以后或见到以后啊，心里面就很不舒服，不舒服呢这个时候呢怀恨在心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对自己就不好了，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就是最大的过失。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常常要反省自己， 佛教里面讲是说要用般若智慧来光照我们的自性，光照我们刹那刹那生命的这一颗心，让我们当下这一念心是一个善的清净的，那么才不会有错误的思想跟错误的行为。所以呢，在看到别人过错的时候，不生起怨恨心，常常反省自己的过失，面对一切这个嫉妒啦、障碍呀、批评啊、诽谤啊，乃至于想要陷害你，就是真正做到世人皆迷我独醒，用这个智慧来化解怨恨，那么你的福报就会越来越大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呢，我们呢在讲话过程当中，我们不单单不会去传播是非，不会讲别人的不好，同时呢，我时时刻刻我心里面都是在修行，保持我的清净心。即使呢有人对我嫉妒啊、障碍啊、批评啊、诽谤啊、陷害呢，那么我都不会跟人家计较，我自己觉得他们讲有道理呢，我要改过自新。如果他们讲的没有道理的话呢，是冤枉你的话呢，那么你应该要如如不动，做你该做的事情。那么这样呢，你就这个福报啊就不断的这个增长。所以这个就是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，首先我们不要去传人家是非，那么第二呢，我们遇到是非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够如如不动，做我们该做的事情，这就是一个有智慧有福报的人。
达义大和尚啊，憨山大师在劝世文当中呢，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啊，他说：“惹祸只因闲口舌，招迁多为狠心肠。”这两句话，您再给我们具体的解释一下当中他的意思吧。
啊，就是我们有时候呢，惹了不必要的这个灾难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你讲一声有都没有了，再讲一声是非。到最后呢，你自己惹来很多这个灾难。那么像我们有时候呢，一生一生不好的事情，为什么在做事不顺呢？为什么造了种种的苦果啊？就是因为呢，你的心不善良不慈悲啊，心里面充满着这个怨恨，你觉得这个世界所有人都欠你的，所以呢心里面有怨气，那么你做的事情也是不是那种充满正能量的这个思想跟行为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态还有我们的语言决定我们的前途。大家可以看看人间种种的灾难还有祸端，多半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呢我们在搬弄是非。神佛教里面呢就说有两舍啊、卧口啊、起疑啊，还有讲一声不实在的话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招来的这种口业。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身三口四意三，一共加起来就十种业。那么这十种业呢，做得好叫十善业，那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到天堂去。那么如果这个十种业做得不好，就变成十恶业，那你就要下地狱。所以天堂跟地狱就在一念之间呢，所以我们要守住我们的身口意三业。身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；口呢有四种，就是不妄语、不绮语、不恶口、不两舌。那么意呢，没有贪、没有嗔、没有痴。这身口意十种业修好就是十善业，一念之差做得不好就招惹十恶业。所有的是非麻烦大多都是出于喜欢讲闲话，讲那有的没有的，说的人无心啊，听的人有意啊，不知不觉呢就会产生漫天的风波，不仅容易呢伤害到别人，也会造成亲友的反目成仇。本来好好的，但是你在背后讲人家是非，这个人家生气了，甚至呢故意说一声 伤人的话，造谣是非，诽谤啊。所以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在这个节目有讲到说，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也可以上邦，就是一句话可以会影响到一个家庭、一个团体乃至一个国家，所以呢就会容易引发天大的一个灾难，这个都是因为讲话不当我造成的。我们应该要注意自己的心地是否慈悲啊，是否祥和，我们的心是否柔软。如果我们这个心啊，如果说很凶狠的人，往往呢这个戾气盈集，会放下了种种的这个罪业，招致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所以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，身口意口啊是非常重要的。
是啊，听您这么说哈，真的是这个嘴巴一定要好好的管住啊，否则的话呢乱说话，说不好的话真的会引来灾难，后果呢不堪设想啊。就像寒山大师所讲的，惹祸只因闲口舌。那么接下来就想请问您了，佛教是如何教导我们说话的技巧和方法的呢？
做人有做人的道理，说话也有说话的技巧。所谓呢，做人难，人难做，关键在于说话的不容易。假使一个人呢，谈吐诚恳得体，符合进退之道，为人处事自然而然呢，就能够达到一种境界。什么境界呢？就是圆融无碍，人生路上会更加的平顺多彩。那么这个说话应该怎么说呢？当然呢，我们也会听到很多不同的人的一个教法，但是呢我们从佛法的经典里面，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呢要怎么样讲话呢。在佛教里面有一部经叫十善道业经，十善道也就我刚才讲过了，身善、口是、意善，一共有十种业。那你修得好就是十善业。所以在十善业道经里面一段话来提示我们说话的技巧和方法。第一呢，言鼻气理；第二，言可成理；第三呢，要言则信用；第四是言无可讥。所以我们说话呢有四种技巧。
那接下来烦请您一一的给我们来做一下解释啊。第一，言必气理。
言必气理什么意思呢？是有的人说话懂得因应对方的需要而说，比方降到农夫的时候，那么就会说一种农夫的语言；降到山人，那就他可以跟他谈一种山人的这种经商之道；降到工人，讲一声跟工人相关的话题，这就叫契机。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到娑婆世界来度化众生，他一定要画像跟我们人一样，身高大概是差不多，包括长相，包括他的生活，不能跟娑婆世界众生完全不一样，那就两个世界，那你怎么样来度化众生呢？所以呢，从释迦牟尼佛降生到人间这个八相成道的过程，我们就可以深深的体悟到佛菩萨的智慧，也让我们明白到一个道理，就是你想要跟人家在一起，那你要跟他们讲一声共同的语言，让他们明白理解你。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，就是你要讲一声接地气的话，你不要讲那种那个根本就人家没办法理解的，讲那种大道理，讲那种玄妙的东西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大家觉得跟我生活没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度化众生，那么要跟众生要打成一片，你要知道不同类的众生他的思想、他的见解、他的经验、他的境界都不一样，所以你要跟他们要能够投机。所以呢，佛教里面也说要契机，除了这个契机还不够，光有契机你跟他讲一声他们共同语言，但是呢你的 point 是什么呢？你要讲什么一个什么道理出来呢？你要怎么样去启发他们， 怎么样去教育他们呢？所以呢，除了气机之外，还要气理，这个理就是道理的意思，机呢就是根基根气，所以除了这个气机还要气理，说话的内容要合乎道理，更要能够有益于这生人。因此呢，在佛经的这个言论呢，要有一个标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把这一部经说是佛说的经，凡是佛说的经，它有两个标准，一个是善气知佛之妙理，第二呢，下气众生之根气。就是佛经里面讲的道理呢，是要符合佛教里面的知行无常、知法无我、涅槃寂静三法印。如果要达到这个三个法印，符合这个三个法印的范畴，那么这才是佛的道理。那么第二呢，下气众生之机，就是你现在讲了老半天，那么对这些人当前的众生有没有用呢？他们听了以后能不能受益，这个是关键。所以呢，我们有时候在讲话过程当中呢，不懂得技巧，你讲了好多很高深的东西，人家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有时候呢，你呢跟人家讲得很来，讲得很投缘，但是没有讲出道理出来，就讲得很庸俗的东西也不行。所以既要能够讲到人家听得懂的，又要讲出 一方道理出来，这个才是讲话的技巧。所以在佛经里面讲说，我们要善气知佛之妙理，下气众生之根气啊，不但要契合众生的根基，也要契合知佛的妙理。所以呢，这个讲话叫言鼻气理气机啊。
第二，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言可成领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言可成领呢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话要能让人接受。有的父母啊怪儿女不听话，儿女啊反抗父母，认为父母呢不听他们做儿女的心声。有的老师呢不懂得因材施教，学生无法吸收，考试自然而然也就不尽理想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学生考试不好啊，不完全怪学生，就是有时候呢老师他不掌握这种方法技巧，学生他接受不到，把讲当的问题把它复杂化了，然后呢讲话没有中心思想。说老师呢上也是、有一声老师呢不负责任，为了应付讲讲以后时间到了就下课了，当时在考试的时候呢学生也没有掌握他的中心思想，所以呢就会有这样的问题。那么有的人呢听到好话，就像说闻善言不足意啊，不能承受，领会别人的教导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就是有时候你听老半天，但是呢你没办法听懂别人的意思。说话最大的妙用是要对方能够接受，方有可能呢做进一步的去沟通交流啊。所以呢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要讲得清楚明白，我们在讲话过程当中要懂得哪一个是重点，哪一个是为重点而讲，要让听者都能够明白，掌握得你的中心思想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言可成领啊。
那接下来呢，第三，言则信用，是不是就是说的话我们一定要信守诺言啊？
是的，所谓呢人无信不立啊，做人的真诚守信是立身处世的根本。如果一个人呢他轻诺寡信，说出的话不能兑现，就难以再让人相信。因此我们要学习说真实的话，所以呢叫守信不妄言，才能获得他人永久的信赖。所以呢这个做人呢就是要讲究这个信用啊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。不然的话呢，你讲的话人家觉得这个人讲话不靠谱，那么他们呢就不尊重你，你所讲的话呢也不会把你当成非常重要的来看。所以呢这叫人无信不立啊。 所以我们做人呢一定要讲诚信，叫言则信用，你讲出的话你要对票，不能你讲了以后然后不去实行，一次人家被你骗了，第二次人家知道了，第三你还是这样的话呢，以后你讲这种话大家都不相信你了。
最后一个您讲到的是言无可讥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言无可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出的话不但要让对方可以接受，还要能不让人讥评。很多人呢一开口就让人不高兴，因为他只顾及自己的立场，说话不得体。有的人呢一开口就给人不欢喜，因为他伤害别人的尊严，甚至得罪了人还不自知。说话要给人以信心，给人以欢喜，给人希望，要常常呢替别人着想，常说一种柔软的爱意，给人一点慈悲，给人一点这个启发，收获的不只是别人，自己呢也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。因此呢这个说话的技巧啊相当的重要啊。我们不管是在讲什么样的话，那么这个用词很重要。所以我说我们常常讲说你讲话要经过头脑啊，有的呢讲话不经大脑，那讲话伤到人家，或者是不尊重人家，或者是拿人家来开玩笑，到最后呢反目成仇，这个就不好。所以呢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，我们要通过大脑把一声这个把要讲一声这个正能量的话，不能随便讲啊，讲话不能随便讲，一定要经过你的这个思想以后才能够说出来，那么你说的话就有用了。所以呢这个讲话的技巧呢，就是我要掌握一个原则，不能打妄语，不能挑拨是非，不能讲那种肮脏的语言，要发自于内心的这种话，要这种话要从你内心里面发出来的真心话。正面思考的这个结果就是要怎么样，我们要心要善良，要有智慧，要有慈悲心，要爱护众生的心，作为你的讲话的出发点，以人为善。那你这样呢，你讲的话呢就肯定是正面的，很柔软，很慈悲，很有启发性的语言。不然的话呢，有时候呢你讲话啊，人家感觉到这个很伤人，人家就对你不恭敬的。所以呢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他老人家非常的慈悲，他说我讲话是讲的诚实话，不妄语话，也不旷语，就是讲话非常的平实，然后讲话呢很有启发性，那么大家听了以后觉得柔软，很有慈悲，很有慈祥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到哪里大家都喜欢听他讲话，还有呢喜欢跟他学习，然后一教奉行，到最后大家都得到了，得到这个启发，都得到利益。所以呢我们常常多读佛经，对我们这个净化心灵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佛经里面有两句话说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我们如果说多看一声佛经，那我们的智慧就会不断的提高，那么这样呢对我们世间的人事物这样的错综复杂呢，那你就能够明白到为什么这个世间这么多烦恼，这么复杂，你就能够在复杂里面，在困惑里面自己能够解脱出来。同时呢通过你的语言也能够帮助到更多人得到觉悟。
这样一说啊，我们就明白了这话究竟是该怎么说呢？也请大家在谨记佛学里面提到的这四种啊，第一就是要言必弃理，还有就是言可成领，还有言则信用，以及呢言无可讥。我们从嘴巴说出的话一定是要从心出发，而且呢是要从好心为出发点的。好，鉴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，其实还想请问达义大和尚，这个惜语如金和佛教修行这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我们不妨留到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您来为我们做开示。谢谢达义大和尚。
谢谢李良，谢谢各位听众朋友，阿弥陀佛。
声难过，春来发几枝，劝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，此君之处意，采撷，此物最